在当代汉语口语中，厉害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惊讶，这个惊讶的意思亦都转移表示嘲弄、调仿、挑衅。在观察家看起来，习近平直接掌控下的中共宣传部门以厉害了我的国为名，推出宣扬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取得的种种政绩的宣传片，亦都是有样学样模仿习近平的说话的口吻。很多研究者和批评者都指出，自从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讲说话的口吻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色，一个就是动辄引用古今中外名家名言名著的文雅文人的口吻，另一个就是动辄模仿黑社会老大或街头小流氓的口吻。厉害了我的国被认为是属于后一种口吻，令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非常好奇和非常滑稽的，就是由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年春天被隆重推出，并且被强推给中国公众观看之后没多久，中共宣传部门又在一晚之间紧急下令《厉害了我的国》停播下架。《厉害了我的国》为什么会被如此腰斩的缘由，外界一直不得而知的。但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所展示的厉害，被很多人认为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当今世界主要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三2023年11月15号晚上，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与诸多公司高层管理共进晚餐的时候，这些美国商界人士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起立为他鼓掌。社群媒体 X 即是原先的推特 Twitter 的用户财经真相，在一张一众美国商界大亨在旧金山参加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晚宴聆听习近平讲话的新闻图片下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张图片其实是习近平自信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冒险访问美国的主要原因。这样说，拜登、特朗普两个人一起邀请也都不会凑齐这么多顶级的富豪，就好比职业经理请大股东一个滑稽。而且这些富豪互相之间也都有矛盾的，例如马斯克和朱克伯格在美国很难有人令到他们坐在一起，唯独习近平就可以了，而且还要自掏$40,000求助来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发表声明说，美国公司居然会支付成千上万美元参加由中共官员为中共领袖习近平主办的欢迎晚宴，而这些官员曾经促成对新疆几百万无辜男女和儿童进行种族灭绝，这个是丧尽天良。加拉格尔众议员显然对美国很多大公司和商界精英的做法好是不以为然的，但他显然也都是承认习近平的厉害。随着中国在2000年代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利用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市场、技术、资金，获得到经济和军力大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军事大国。同时中国坚持政治封闭，设置种种市场壁垒，使到西方国家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处于明显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中国威胁论由此应运而生。随着习近平的上台，随着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强化镇压，在国际舞台大兴战狼外交的威风，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不断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和平，中国威胁论由原先是一种边缘的论说，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某种共识，脱欧或脱风险就成为主流论。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经新闻网站商业内线人 Business Insider 发表署名分析文章，标题是中国把握住全球混乱的机会取代美国的计划可能正在奏效。文章说， 美国和中国官员据报道正在寻求重建今年2月份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切断的两国军方通讯联络，并且在包括限制人工智能在核武系统中使用的方法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但是拜登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面临巨大的障碍，两国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从乌克兰到中东的冲突中，中国和美国争执不下，中国在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中支持敌对国家。商业内线人网站分析文章的结尾说，无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达成什么协议都不是太过可能改变他的核心愿景，这个、就是中国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宣传部门虽然紧急地叫停了下架了厉害了我的国，但还未有收回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反复宣扬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的讲法。习近平以及中共所谓的东升西降的意思，就是指中共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的国运在势不可挡地上升，而这种国运上升不包括在习近平掌控之外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者南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国运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实施舆论一律的当今中国，东升西降是习近平的讲法，胆敢同这种讲法唱反调会导致被封口甚至被入狱。但在习近平还未能够完全控制的西方国家，很多传媒以及传媒人不遵从习近平的讲法同他唱反调。例如11月19号法国主要报章费加罗报发表他的专栏撰稿人尼可拉斯巴韦雷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正在重新攞返面对中国的主控权。文章说，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会面是巨大文明冲突中的一小步，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的民主国家，亦都唔一定会衰落。就同习近平唱反调而言，巴韦雷并非独树一格，亦都系喺11月19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佢嘅专栏撰稿人鲁奇夏尔马嘅文章，标题系中国嘅崛起正在发生逆转。文章话，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嘅崛起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过去半个世纪最大嘅全球故事可能已经结束。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陷入停滞之后，中国在1980年代向世界开放，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起飞，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不到 2% 上升到2021年的 18.4%， 增长了近10倍。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崛起得如此远如此之快。然后逆转就开始了。2022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略有下降，今年这个数字将会大幅下降达到 17%， 两年来的 1.4% 的跌幅，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的跌幅。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以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口号为旗号，试图向国内外投射一种中国好厉害的印象，试图令人相信在他的英明伟大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满怀希望。然而他上台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所导致的结果，使到越来越多中国公众和企业家对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前途感到绝望，感到再怎样努力亦都经不起他的折腾，于是躺平之说就不胫而走了。躺平之风四处蔓延，所谓的躺平是指尽力少做事，尽力减少努力体力的付出，尽量少被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共当局折腾和糟蹋。最早起源于中国年轻人的躺平口号和运动，显然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以至于习近平本人亦都公开亲自表示此风不可长。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美国专门报道国际事务的网站《世界政治评论》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的年轻人并不是如今唯一躺平的人》。《世界政治评论》的文章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低迷有多少是源自它增长模式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以及有多少是由于习近平领导下的现政权所犯下的错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尽管与当前政策选择相比， 中國的結構性問題應該被視為造成眼下經濟困境的更加根本的原因，但習近平的統治風格和他對烏托邦政策的追求似乎越來越為中國帶來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法治華盛頓的報導。